张景龙进书房，再次拜见侯爷，施琅大喜呀、啊！壮士，请起，请起，过来我看看。施琅爱惜人物，拉着张景龙的手打量多时，小伙子长得也俏皮，也潇洒，也精神，不次于黄天霸。你叫张景龙，正是。怎么回事？说说看，从头讲来。
遵命。
张景龙就把苏州发生的事儿，大人怎么交代的，黄天霸怎么委托的，怎么进的崇文门，住在悦来殿，怎么遇上这俩小子，怎么跟踪，发生这些事一五一十全说了明白。侯爷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得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赶得及时，恐怕我还得真当点风险呢。啊，请到一旁落座，我先问问这俩刺客。
是。
张景龙没敢坐呀，人家是侯爷，自己算什么东西，在旁边站着。正在这时，三多九如领着几个人把这俩刺客给推进来了。前面进来的是那个高个的，后边跟着那个矮个子。这高个这小子横眉立目，不服不忿，但是鼻子口都是血，让张景龙给踢的到这里头呼呼喘粗气，立而不跪。侯爷看了看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说吧，难道说不敢报名不成？你胡说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要问我的名姓，有江湖人称快手神刀，我叫黄天化。张景龙一听，黄天化，黄天霸，一字之差。侯爷又问那小个，你叫什么名？这小个子也不隐瞒了，我江湖人称夜渡灵光，我姓赵，我叫赵屁。嘿，张景龙一听这名，哎，赵屁赵屁也差不多少，难道我耳背听错了？黄天化，赵屁。侯爷点头，二位啊，咱有仇有冤呢、啊，你们是找零花钱呢，还是报仇雪恨来的？夜入我的府地，所谓何故啊？
哎，
算了，算我们哥俩倒霉吧，遇上他了，要没有他，我侯爷恐怕你这条老命你保不住，我们就为杀你来的。哦，为什么呢？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二位？侯爷，你没得罪我们，你儿子得罪我们了，其实也没得罪我们哥俩，得罪我们的好朋友了。你们的好朋友是谁？就是大莲花彭坤。彭坤有个侄儿叫小莲花彭年，是我们磕头的把兄弟，死在你儿之手，为了给好朋友报仇，想到苏州府杀施世伦，因为施世伦手下人员众多，难以下手。我们哥俩一商量，干脆到北京来杀你，间接也算给我们朋友出了气，报了仇了。没想到倒了霉了，遇上了这个小子，我们双双被擒。哎，说得清清楚楚。施琅点了点头，啊，二位啊，原来如此。你们说的这个彭年和彭坤我不太了解，我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啊。转过脸他问张景龙，他刚才提的是何许人也？回侯爷，大莲花彭坤乃是著名一个老贼，专跟官府为仇作对，他的贼曹子就在玉泉山凤凰岭，他们的总头就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， 是个大帮头的头子。至于大莲花的侄儿叫小莲花彭莲，更是个才华倒流的恶阴贼，已被大人绳之以法，就地处决。就是这么回事。
哦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们二位听清没有？你们所谓的朋友都是不法之徒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我儿以法治公，把他们处决了，不应该吗？嗯，你们交朋友也得睁开眼睛看一看，真是侠士之风，真是孝子贤孙，你为他们报仇还值当的。像这种人替他报仇，把命搭上，岂不可惜呀？哎，算了，我也从年轻的时候过过，你们仗着血气之勇误入歧途啊。论理说，我让人把你们送到官府，按律治罪，恐怕你们俩一辈子离不开监狱，好一好把脑袋混丢了。冤仇一解不一解呀，我又不是府县衙门，看在你俩年轻的份上，算了，三多九如，再给他俩绑绳解开，放他俩走吧。张景龙在旁边一听，就这么轻易就放走了？嘿，你真会卖人情啊。我费了多大的劲，担了多大的风险，我把他俩逮住的。你以为就这么放了他就感恩戴德呀？就这种人横骨插心呢，冷血动物，你感化不过来呀。但有心说几句，跟侯爷没那个过。一看侯爷说话说出来了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敢竹篮吗？心里不痛快，没法说。张景龙就紧皱眉，三多九如把这俩贼的绳解开了，他俩的东西兵器给了他俩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。这俩人也没想到，互相看了一眼，扑通扑通跪下了。侯爷，这是真的，真放我们哥俩逃走？本侯爵焉能跟你们开玩笑啊，这当然是真的，希望你们改恶从善，好好做人吧，逃命去吧。侯爷，没遇上您这样的好人呢。侯爷，您好心感动天和地呀，我们永远忘不了您的恩德。侯爷，来世变牛变马也报答侯爷。我们走了。两个人规规矩矩磕完了头，转身就走。张景龙在后头说了几句，狗可改不了吃屎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俩人又回来了，来到张景龙近前一笑，这位好汉，被你给抓住，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谁，刚才听了个胡了八兔，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？干什么？想要报仇，想要报复？好，我不怕，告诉你，我叫千里独行张景龙，我爹是五老之一，叫张瑞，我住到张家庄归涿州代管德胜桥的人，门牌三号，乐意报仇找我去，我随时恭候。要大爷瞧您说的，我们得感谢您呐、不是您把我们抓住，侯爷也不能恩放我们，恩放了我们，我们就改恶从善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侯爷，我们走了。两个人说到这儿，来到院里头，飞身上房子，逃之夭夭。等他们走了，恢复平静，施琅就问张景龙，恩公，你以为我把他放了不妥？侯爷，恕我直言，这种人啊，干的坏事干的太多了，习以为常，很难把他们度化好。您认为这有知遇之恩，他们一下就改过来了， 我看这玩意玄乎，但是侯爷做主把他们放了，显得您宽宏大量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但愿他们能做好人。好啊，但愿如此，冤仇一解不一结嘛。哎呀，天气到了这般时候了，有觉还得睡呀、啊。我壮士啊，我派人安排住处，你先住下，公事明日再办。侯爷，您的公子啊，求我给捎了一封信，另外呢，还有一份公事给玉清太王的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对，要怎么专门派我来了呢？明天办也可以，我就不住在这儿了，便房我都包好房子了，我回去睡那半夜的觉，赶明儿我再来服侍侯爷。好吧，张景龙多精细，把公事信件从贴身的衣服里头掏出来，双手呈上，侯爷接过来，派三多九入开正门，把张景龙送走了。张景龙回到店房，回忆回忆这些事儿，心里不太痛快。什么事儿不痛快？说这侯爷送人情，你说这俩贼捡这个便宜，你瞅他俩那眼神，贼光四射，问我的家乡住处就没安好心，肯定将来要报复。等着吧，人家当大官的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送了人情了，可不下边的人就得担着呗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睡了半夜的觉，第二天梳洗已毕，吃罢早饭，轻松愉快来到侯府。昨天来过一次了，所以没费劲儿，跟门上人一打招呼，时间不大，门上人请他进去，又到发生事情这书房。到这之后，侯爷传点让他进来，张景龙进来，这回才仔细看了看，感情这静海侯施琅跟他儿子截然不同，他儿子长得又瘦又小，前鸡胸后罗锅，再看这位侯爷，大块头，大肚腩，大脸蛋子，确实长得是福相，带着五官的架子。张景龙施礼，站在一旁听着训话。施琅这才说你昨天走了之后我没睡觉，我仔细看了看公事，看了看我儿子给我写的书信，一目了然嘛、哎、我说景龙啊，这样吧，你是苏州府的官人，你就把这份公事直接送到玉清太王府，本侯爵出面诸多不便呢，你明白此中的原因吗？哦，我多少明白一点，侯爷的意思是您没了避嫌，您要拿着公事上玉清太王府，好像走动私人的人情，不如我名正言顺公事公办。对，说的一点都不假。我告诉你，玉钦太王虽然年事已高，那个人非常公正，肯定公事公办，不必我走动人情，反正我心里有数也就是了，你看好吗？遵命。就这样，张景龙退出来，那私人的信给了侯爷了，就带着公事赶奔玉钦太王府。他这人急性子，办完了好回苏州，已经知道这路线了，侯爷告诉他了，没费劲儿，找到玉钦太王府。到了府门外，他一看，好家伙，官大一品压死人呐！感情这玉钦太王府比静海侯的侯府要气派多了，站着一趟街，戒备森严，让人瞅着脊梁沟就冒凉气呀、啊！来到府门切近一看，是金顶朱户。到了王爷这份上，红油漆的大门，金菊花钉，门上把门的十来个，都是金甲武士，佩剑宣刀，来回巡逻。 张景龙把衣服规整规整，迈步来到府门，见着当头的，那边说怎么能看出来，当头的挎着弯刀舔着肚来回溜达，其他的人站着岗跟橛子一样，就看出高低来。张景龙一抱拳，辛苦辛苦，值班的这官看看他，撇着嘴，不辛苦，什么事儿？借问一声，这是玉亲太王府吗？你瞎呀？那上的金字牌匾不瞅这真真的吗？是是是，我是苏州来的，奉知府大人施世伦所差，来给玉亲太王送公事来的。苏州来的，什么事儿？我也不清楚，公事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大人交代的必须亲自交给玉亲太王爷。你等等吧，后站边上站那边站，去去，跟撵狗一样。哼，张景龙心说，这要不是为公事，我才不稀得来呢，看你那个臭架，你酸什么呢？你不就是把门的吗？你就是一条狗啊。嘿，张景龙那小伙子多傲气，没办法，人气，站到旁边的这人跟里边的人打招呼，等了多长时间呢？足有一顿饭，40分钟左右。张景龙正在闹心的时候，里边出了一个文职打扮的人，跟门上把门这个说了几句话，看了一眼张景龙，点手把他叫过来了。这个穿文职衣服的人就问，你是从苏州来的？正是，跟我进来吧。这才进府门，赶进了头层院，一拐弯叫书房，这书房是问事处，办事的，把他让进这屋了。到屋里一看挺宽敞，多是张办公桌，那些人都在忙着，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。靠里边有一张花里紫檀的大办公桌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，后边大圈椅，有几个人在旁边垂手站立。桌子上一摞一摞的公事都是此人收发。这人长得干瘦干瘦的，看着年纪能有50岁左右，鼻梁子上戴着老花镜，别人大气儿都不敢出。领张景龙进来这个人用手一指，站在后边吧，在这排着吧。哎，是是是。人这个文职的人员就走了，张景龙就耐心排着，他属于第五号，等啊等啊等啊，又排了半个多小时，好不容易到他近前了，这才排上号。这戴花镜的老先生眼皮都没撩，就问他哪儿来的？哪儿来的？啊，苏州来的。苏州什么地儿？苏州知府衙门施大人派我来的。公事呢？啊，在这。张景龙双手呈上，这位拿过来看了一眼，什么公事啊？哎，我就管送信，什么事我不太清楚。哎，这里头写的非常非常的明白，您看一看就知道了。撂这儿吧，5天以后来听信儿。5天以后，
嘿，
张景龙心说太麻烦了，我哪有那么长的时间，我在这等着。不行，我就说几句。先生，这是紧要的公事，我们大人即刻等着回信，我临来前交代的清楚，希望您能不能提前给办一办。我说了5天以后，就是5天以后，你们大人算个几儿啊？他能管得着玉亲太王府的事儿吗？年轻人毫不小事，下一个你出去吧。哎哎，先生，咱通融通融，这是大事儿。哎，这一句话有效了，就见戴眼镜这个先生肩膀耸动了一下，动了心了，把老花镜摘下来看了看张景龙， 一挥手，那俩往外撵他的人退在一旁，把张景龙叫过来了。刚才你说什么？我说是，这是苏州府黄良庄的事情，涉及到黄龙凤，所以说我家大人十分着急。这一说黄龙凤，这老先生身子又一动。黄龙凤，黄龙凤怎么的了？黄龙凤被我们大人逮住了，押到大牢之中，这份公事就是如何处置他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心里头着急，希望您快点给办。原来如此，好吧，你这情况特殊，那我及早办理，明天这时候你来吧，再到这屋听个回信。明天这时候我谢谢您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张景龙到了外边琢磨刚才的事儿，这个先生跟黄良庄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一提黄良庄他身子一震，我提黄龙凤他更是一震，他动了心了。他跟黄良庄的黄龙凤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？这里有什么套头？为什么知我五天之后再来，突然又变了是明天再来？又一合计，官府这事儿说不清道不明，我是个办具体事儿的，听喝吧。张景龙离开玉琴太王府，谁也没见着，回转店房，心说这事儿要不要跟侯爷打个招呼？又一想也没必要，也没什么头脑，我那么贫有什么可说的，等着明儿个去了弄清楚结果再跟侯爷打招呼，就这么办。回到家他挺憋气，原来那意思到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，这回兴趣全没了，怎么想怎么别的。头天晚上侯爷无辜把那俩人给放了，心里就不痛快，今儿个处处碰壁也不痛快，心说这些当官的这还没见着玉琴太王呢，是他手下的人一个个都好像醋缸里头捞出来的似的，装什么大瓣钻，看来这官府啊没意思。回去干些日子，干些日子辞职不干了，回家种地也好经商也好不受这拘束。怎么官呀当大了都这样，这玩意太讨厌不过了。他心里胡思乱想，突然他想起一件大事。